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欢迎收听基要真理第十五课长进的秘诀，十字架的功课。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第十五课，就是长进的秘诀。这一个课程可以说是基督徒成长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们要怎么样从神领受的这个小的生命，这一个从神来的生命 baby 变成一个大的成人，这个过程是怎么样来走，这条路让我们怎么样慢慢慢慢往前去。保罗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把生命分成三个阶段，如果我们把他的书信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打开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把整个的人从属灵的观点来看有分三大类。第一类他叫做属魂的人，或者说中文把它翻译成属血气的人，英文有的版本翻成天然人 natural man， 有的版本翻译成 soulish man 属魂的人。这个人是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这个人特点就是他完全对属灵的事没有任何的感觉，对属灵的事不但没有兴趣，而且会觉得非常愚蠢。他整个的生命是受他的魂与他的体来控制，当然这种生命是绝对以自己为做中心，对属灵的事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反应，说啊，要不然就是不可理解，要不然就是觉得很愚拙。这是所有的人没有信主以前他很自然的一个反应。第二类的人保罗称他为属肉体的人，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是属灵的婴孩。我们刚刚信主以后，我们从主那里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造成有两个很大的势力，一个势力就是我们以前的老旧的从亚当来从父母亲来的这一个天然的生命，就是同时呢在另一面我们又从主得着一个属灵的生命，这两个生命开始有不同的性情。那么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属灵的生命非常的幼小，我们好像没有办法胜过老旧的生命的势力，这个势力往往做主的。那么这个时候这样的人有什么特点呢？一面来讲他因为有属灵的生命，所以他对属神的事情开始有反应了，他开始有感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能够吃奶，你如果把神的话语跟他做讲解的时候他能够接受，但是呢这是吃奶的阶段。吃奶的意思跟吃干粮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呢？干粮是你直接吸收，奶呢是你间接的，因为要经过母亲去先消化变成奶，然后把这个奶再来喂小的婴孩。但是这个小婴孩他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说他是受他的老的生命来控制的。这个老的生命的话，他有嫉妒，他会分门别类，他要跟从人，就好像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里的教会有人说我是属保罗，有人说不，我是属彼得，有的人说你们都不属灵，我是属基督。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彼此之间不能够融洽的相处，他们是分门别类的，这种的生活还是以己为中心的。所以不管是属魂的人也好，或者这里说属肉体的人也好，他们都是以己为生命的中心。保罗紧接着说到第三类，第三类呢叫做属灵的人。属灵的人是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这个人他是受圣灵的控制，换而言之，在他里面的这两股势力，一个是老旧的生命，一个是属灵的生命，现在这个属灵的生命长大了，他的势力能够胜过他老旧的那个生命，老旧的生命现在越来越小，到一个程度他不是做主，他心里面的宝座以前是自己坐在宝座上，老亚当的性情坐在宝座上，现在不一样，现在是神坐在宝座上，他不但明白神的事情，而且他顺服神的旨意，这个叫做属灵的人。他能够吃干粮，主的话语他能够直接的来吸收，这个人的生命是受圣灵的管理。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把人的生命分成这三大类， 当然神的旨意是要得着第三类属灵的人，这是神真正要在人身上达到的目的。那么至于怎么样达到它，你会来看看我们的主当年在地上他带领门徒的时候是怎么样来带领。我去仔细的查考主耶稣带领门徒的时候，到底他怎么样讲解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我发现他提过三次。在第一次是马太福音第十章的第34节，他讲到十字架这件功课。我们打开圣经来读，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这段话是在什么情况里说的呢？是在主设立这12个使徒的时候说的。他在那里十章的开头他设立的这12个使徒，告诉他们要去传道，为天国的福音做见证。那么在讲完这段话之后，他紧接着对门徒说，对这12个使徒说，如果人要侍奉我，如果要跟从我，他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这是一个心智的问题，对门徒是一个挑战。如果你爱你的父母妻子儿女超过爱我，你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挑战。12个人要开始为主出去做工，这个做工的人他必须要有一个心智，以主的事为念，主必须在他的生命中摆在绝对的首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这是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一个关系。但是今天主告诉门徒说，在所有最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与你的关系要摆在第一，这个是做门徒的首要的条件。如果你不能够这样做，换而言之，主与你之间的关系比不上你与最亲密的人的关系的话，这两者相权之下，你是不配做门徒的。做门徒必须把主与你之间的关系摆在第一位。这是第一次讲到十字架。第二次是在马太福音的16章，这里是主第一次开始启示什么是教会的真理而说的。当主启示了教会的真理，他马上也启示的说他自己必须去受十字架，走十字架的道路，他要受苦，他要死，他要复活。彼得不能够体会这件事情，彼得在这件事情上他采取一个非常绝对的态度，他说这事断不能够发生在你身上，他就拉住主，他就劝主说不可以。那么主就转身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因为你是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那么主讲完这句话之后，就讲到十字架的功课。他讲说，若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特别讲到舍己的这件事。第一次讲的时候，是讲到对付那一个对你的亲人的爱情的事情，对付那个爱情。这里第二次讲的时候，是专门对付你自己，自己的意思。你是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有一个相对的，一个是人的意思，一个是神的意思。那么主说，如果要跟从我，你要把你自己的意思放下来，你不能够用你的意思来代替神的意思。今天人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今天跟随主啊，今天讲我们要侍奉神，但是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时候，我们侍奉神最大的难处不是从外面来，最大的难处是在我们自己中间，最大的难处是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坚持自己的意思，我们并不是要看见什么是主的意思。如果我们是坚持主的意思，那倒好，但是我们的难处是我们用人的观点，用自己的经验，用自己的判断来做主，这个时候就产生很大的难处。我们用自己的想法来代替了神的想法，我们体贴了自己。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受到很大的限制，主的道路就不能够往前，教会就在那里受苦， 这些难处都是我们没有舍己的结果。第三次的记载呢，是在路加福音14章，这个时候是在这一个上下文里头。如果你把路加福音14章打开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主在这里说一件事，他说天父准备了一个筵席，什么都预备好了，然后去邀请人来。那么这个主人邀请人的时候，会发现那些客人呢，都有各式各样的理由来推辞。有一个人他说，我要去看我那块地，我有一块地刚刚买啊，我现在没有时间，我要去看看那块地。另外有一个人说，我刚刚买了5对牛，我要去试一试啊。最后一个人说，我刚刚结婚啊，我娶了妻，所以不能去。意思是说，我们的主他为我们预备了所有的一切，问题我们要不要？问题是我们把主要赐给我们的跟我们手头上的这些我的兴趣我的利益来相比。有一个人他认为他的那块地比主的工作更重要，有一个人认为他的那5对牛比主的宴席更重要，还有一个人认为我的妻子我刚刚结婚这件事要比主更重要。所以这里你会发现是一个相对的选择，哪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么就说，如果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性命，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小字那个爱字是恨字，这个语法也是很难解释的。其实这是在犹太人的语法里面，他是讲到两者都是可爱，像以前这个雅各他这个两个太太，一个是拉结，一个是利亚，这两个都是他的妻子，但是雅各爱拉结多爱利亚少，所以他这个程度的时候他用他恨利亚，所以这是两个爱之间他做了个比较之后比较喜欢哪一个，所以用这个字叫做恨。那么主在这里用同样的字来说，当我们来到了神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到底看重哪一个，并不是说另外一个不可爱，每一件事情都是可爱的，可是在这两个可爱之间你选哪一个。那么这个时候你能够做取舍是看十字架的功课的学习。我们做门徒的人，主要求我们就是学习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就是能够放下那一个跟主来相争的这一件事，这一个人，这一样东西，不管是人事物，如果他的地位要超过主的地位的时候，你就必须运用十字架的原则来对付。这是整个十字架我们要看见的事情。主耶稣就在他的讲道的里面对门徒讲了这三个十字架。同样的，我们来到保罗，保罗刚刚把我们说过，他把人分成这三大类，然后在他的书信加拉太书里面的时候，他也是讲到三个十字架，很有意思哈。主耶稣讲了三个十字架，保罗也讲了三个十字架，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那里也有三个十字架，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三个十字架是有它的特别的意义的。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背十字架的时候，这里我们要学习神对付的是哪三件事，哪三类的事情。那你来看保罗讲的十字架，打开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章他是特别有所指而说的。加拉太书第二章19节，保罗在这里说道，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在这里你会发现，第一个十字架保罗所说的是针对着律法法律而说的。为什么人抓着律法不放呢？在加拉太的教会里面，他有的问题就是说人要靠律法得救，那保罗在这里也说得很清楚，人得救不是靠着行律法而得救的，因为人不能够行出律法上的要求。那么犹太人在这里有一批人，他们是律法师，他们是从小受严谨的律法的教育，他们认为我们可以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来行讨神喜悦的事情。那么神既然把诫命把律法赐给我们， 我们就有办法来执行。所以这些人是自以为义的人，这是主在传道的时候常常责备的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意思就是说，他们认为靠他们的力量可以达到神的标准，其实呢，只是有一个外表而没有他的实体。所以主大大的责备他们，这些人是有律法的义，律法的义。所以保罗讲到第一个十字架的时候，是以这个背景来说的。我们对付我们人的自义，我们自己认为我比别人好，我可以讨神的喜欢，这个自以为义的心，这是第一个受对付的。第二个，到了第五章二十四节，在这里对付什么事情呢？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他在第五章这个地方是把圣灵的果子跟肉体的果子对在一起，肉体有这许多情欲的事情，那么今天一个基督徒怎么能够胜过他的肉体的捆绑呢？这些情欲的事情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被脱掉呢？这里好像一个很大的势力把我们抓住，我们没有办法离开它。那么保罗指出来，主耶稣的十字架可以对付这个问题。他在这里说到，基督徒要脱离肉体的捆绑有一条路，这条路是什么呢？就是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对付肉体的秘诀不是在那里忍耐克制，乃是运用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来得着释放。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六章十二节，保罗是这样说，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十四节，我不以别的夸口，我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在第三个十字架是讲到世界。什么叫做世界呢？世界就是一个外表，今天的人啊，不管你是受教育的也好，不受教育的好，我们非常注重的一件事就是要看得过去，要有面子。中国人很讲求这个面子，有人说中国的文化是一个面子的文化，我们有点损失这个不要紧，我们如果丢了面子，这件事情事情大。所以世界是一个化妆的东西，化妆过的就是这个讲的这个面子的这个文化。那么保罗在这里说，一个基督徒如果要追求的话，如果是要讨主的喜悦的话，我们就不可以学这个世界，我们不可以只是注意一个外表的样子，而内心实质不是如此。那么那些喜欢受割礼的人，就是想要借着外面的一样东西来表示自己是已经合格的，是可以讨神喜悦的。没想到保罗说 No， 这个不是得蒙神喜悦的方法。这里保罗指出来，如果要脱离这个世界的捆绑，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十字架。他必须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就世界而论，我保罗已经在十字架上了；就我保罗而论，这个世界也在十字架上了。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对我没有任何的吸引力，我的一切跟这个世界是两码子事，是分开的。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他必须借着十字架把他与这个世界分开。所以这里保罗一连让我们看见十字架的三个方面，第一，对付我们的自义；第二，对付我们的情欲；第三，对付世界。因此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主的这条属灵的道路上，我们来追求长进的时候，我们必须来认识主耶稣教导门徒的十字架的功课，我们同时也要看见保罗在这里所教导的功课，他们在重点上是一样，都是对付这个己的生命。己的生命有许多的难处，这个难处能够使我们脱离，不是教育的问题，是十字架的功课。因此弟兄姊妹，我们要在这件事情上紧紧的学习抓紧，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学习，我们的灵命不可能增长。这一课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下次再见。